这里是北京东城区隆福寺的耕读书社，我们正在一个播客开办的美好的书店里为您录制一档名为耕读小二楼的美好的读书分享节目。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耕读书社或最燃生活攻略，找到我们的组织，和我们一起用阅读点燃生活吧。
I don't want to set the world on fire. I just want to start.
欢迎收听这期，对不起，坐在我对面的是久违的刚刚展露笑容的郭晓涵老师啊。郭晓涵老师，对，之前上半场没笑啊。郭晓涵老师不只是生儿摇滚的作者，然后也是一个大播客。大内密谈的大播客，
大内密谈的播客就叫大播客，
就是大内密谈当然是大节目了，所以而且您去发现一下，就从来没有一个播客在节目里面背后说别的电台好话的，只有我
感谢你的善良
听大内密谈长大的。郭老师当时为什么想做播客呀？
当时嗨，其实这些事儿吧都是掺和到一块儿的。我就是去了那个乐童音乐之后，然后我们跟象征一块儿合租办公室，因为都穷，然后就下班觉得堵车，就想晚点回去，对，就在办公室里边做那个就做播客就聊天嘛，因为那会儿我也是刚就是结束这些民谣经济啊、演出经济这些工作，刚开始做就是把想着是换方向，就是把之前积累的这些肩挑手扛的那些经验做一个标准化的输出，所以想做一个互联网公司嘛，然后当时也是刚刚起步，和那个马克一起，然后象征也参与到一部分，然后我们就一起合租办公室，然后办公室当时就在苹果社区，然后我们对着那个铁路，在窗户上有一个桌子，
哦、
桌子上有一些比你现在的设备要简陋很多的设备，然后大家就开始录嘛。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03年底、2004年初吧。
我的天哪，那么早！2003年、2004年，
但是一不小心这几年就过来了，就是有事儿就那会儿就讲我当年是怎么做这些民谣乐队的，跟他们有什么故事，就先讲这些，因为别人没有就是我这样的经历吧，所以就是听的人会挺多的，然后这个正向的反馈比较多，那就会鼓励我多做，然后因为我又是，一方面在做互联网公司，就是也在接触新的乐队，但是我之前比如说我做媒体的经验，我是做在文化版是做专题的，那我所有做东西我都先把它想象成一个专题而不是一篇稿子，那所以我当时就是做了几期讲过去自己跟乐队的故事之后，就开始转过年来就说那我开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就是先是做看得见音乐的城市，然后就是我去过很多城市，跟着这些独立音乐去独立去演出巡演什么的嘛。然后这个每一个 live house 的老板，旁边那个小饭馆的老板，然后旁边卖水的，然后那个就是卖啤酒的，就形形色色认识很多人。然后包括那些新的乐队，每个城市长出来的新乐队，就是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尤其是互联网发达了之后，摇滚乐已经到了一个去中心化，就是非北京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那我也有我自己的观察，有我自己的兴奋的点，就在这个里边就按照城市把独立音乐梳理了一遍。然后等在这个系列做完了之后，把所有我在地图上能找出来的这些省份的城市，有乐队朋友的城市讲完了之后，就是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把所有的按作品的形式再去梳理一遍，就是四季歌嘛，按着24节气梳理了24种心情嘛，24种心情在不同的心情配一个歌单，这个歌单里边会讲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哪年的作品，相当于是按照地域梳理了一遍，按照时间梳理了一遍。做了这两个梳理之后，就现在开始就是起了一个非常鸡贼的名字，就为了省劲儿，就是现在就只做跟嘉宾的这种聊天访谈，谈话类的节目，就是那我就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进来聊天就行了，靠他们输出，我就不这么系统的去输出了，叫十万嬉皮嘛。把这个东西做了这么多年，做下来那5、6年的时光就过去了，然后它只是占用我业余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播客怎么发展经历了G.0、G.0的迭代，这个对我来讲我也没有关注到，然后包括大内主要是象征和他的团队在运营，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就是经常去讲讲东西的一个主播，所以他运营遇到什么困难或怎么样，我也只是在饭桌上听听他的吐槽，我也没有系统的梳理过就是播 播客业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反正他每年年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又得奖了，然后请大家吃个饭，然后平时就是有事你就过来聊，然后所有的技术手段怎么录音，选什么话筒，怎么去剪辑，然后怎么去降噪，包括我声音有很多缺陷，其实那他是怎么处理的，其实我都不知道。我一直都不觉得我算播客圈的人，我只是大内密谈播客象征的朋友和搭档，或者更确的时候可能是他邻居，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吧。所以对于播客是怎么发展的我也不是很了解。对、
啊、其实跟摇滚乐有点像、就是、
摇滚乐也迭代了好几点零你感觉，但是叠就是几点零跟几点零之间的差别不大。
对，你喜欢的还是喜欢、
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是你不去撩动或者波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其实它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时刻。
嗯，
就播客到现在说来说去，当年最早那波播客它不就是想当广播电台吗，是吧，中间还放个音乐，想象着自己能不能弄一个广告什么的、
嗯、可能普通话也不好啊，或者是也考不上什么中传什么的
是，
但是我觉得就无论是摇滚乐还是播客，这些就是它根上挺像的东西，其实就是个人的表达欲嘛。
是的，都想表达、
这个、东西就是它原始教育基本可能都还是海盗电台那一套吧。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摇滚乐还是这种自由播客，包括我还有一段时间我其实特别关注也参与独立出版，每年都会自己做给自己做个小诗集啊、
嗯、
什么做个小黑箱、啊、
联邦走马
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个人自由的表达方式吧。我不需要
这个回头也找我，
我不需要借助权威，我不需要借助别人给我发资格证，我不需要就是别人认可我在做。我一直觉得就是这种表达欲过剩就跟那个食欲过剩或者是别人所谓的性欲过剩其实是同一种过剩，那就是你体内的东西。
你特别想要一个东西、
那个、对，那你这个东西它就是源源不断的有，那你有就是那我有大内量的一个渠道可以去表达，我觉得它就满足了我吧、
嗯、
我觉得这个就很感谢大内。对，
现如今很多年轻人当他过剩的时候，有的是去找女朋友，有的出去打架直打脸，有的人当播客，还有人再次拿起了吉他。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荷尔蒙冲动的时刻，
表达欲，你得东西身体里的东西它得出来，它很可能是一种排泄，
嗯，
或者是它很可能是一种自己的治愈，自己自愈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某种疾病的并发症。
是，
这都不要把创作欲或者是这种就是我创作，我觉得更想把它说成是表达欲，它不是什么、
嗯，
多么神圣
不得了的东西。哎呦，我太喜欢听您说，真的是、
啊、
这东西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啊，就
是、不要自己感动自己说、嗯、因为我是造物者，
我
创造什么东西，对吧？
没有，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是造物者，但是这个世界现在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生产过剩的一个世界、
嗯、您居然是一这么工科的，我太喜欢，难怪您写的书都
是
那样
的。 我不
是
工科的，我正经八本中文系的。
但您这个里边这脑子里边可是钢筋铁骨啊。
啊，怪不得头这么大呢。
真的就是我特别赞同您说的这个东西、
嗯、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被辜负的，然后脆弱的，艺术的，美好的什么之类的，实际上你只是在发泄。当然您说排泄更
好，就是文字或者是书的表达，包括我自己写了东西，就是比如我朋友会开玩笑说你这写的就是没以前好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你写的这东西就是有你自己的加工，好像不是咱们共同经历那段时间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我也接受不了，就说那我说那你就别评了，对吧？写作本身是脆弱的，
嗯，
那我用这么长时间构建起来的这个钢筋水泥是干嘛用的？就是为了保护我的这个脆弱。所有的创作都非常的脆弱，无论是播客的脆弱，就是你做语言表达的脆弱，还是写文字的脆弱，还是说就是那种第一次拿起吉他组乐队做的第一首粗糙的小样，它都非常的脆弱。 Radiohead 在他做第一个做乐队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就是手脚不协调的这样的一个稍微有点残疾的人的脆弱，他能是什么呢？但是这个东西它之所以从一个排泄物变成一个作品，这个东西是要经过反复的练习，大量的时间，很多痛苦才可以去磨出来，到你真的就是形成作品那一段，其实是所有人是折在这个过程里。对，
中间说个老土的话，就是一直有欲望或者梦想带着你、
嗯、
勾着你往前走，但那个过程里面就是你自己的创作场景和真正的比如说摇滚乐乐队演出的那个现场去交织的时候，那个瞬间就特神奇。
它有一些陪伴吧，我觉得，而且就是你既在场景之中又在场景之外，就是我出来推开门那就去各个 live house 里面看演出，喝酒跟人聊天，我关上门就这几年 就一直是我自己嘛。那我在我自己的时候，我可以去思考，我可以去梳理，我可以去编织这些东西，那就是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到这个状态也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这个不是说一般人可以，也我也不是说炫耀我的优越感，但可能没有想清楚的人是不会做这样的抉择的。包括我就是放弃了我的公司，甚至我也离婚了，我现在自己带小孩，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是算过的，就是我是算过我能不能承担得起的。我以我的状态我能承担得起，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承担得起、
嗯、
当然就是对于所有的成熟作者来讲，写一本书或写两本书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讲其实也不是卖惨，其实能做这样的作品挺难的吧。
所以跟我们回顾一下北京您都喝过的这些，因为我特想跟您聊这个，因为我看看哪些地儿我都
应该都去，大家如果是同龄人应该都去过吧。就是我刚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因为我们杂志社就在和酒吧旁边，
嗯，
所以赶上过一个稍稍小一点点的尾巴，
嗯，
然后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它就是在你体内给了你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一种幸运，就是它把那个最纯粹以及热闹的就是偏乌托邦式的场景、
嗯、
你看过吗？你可能哪怕是看到的夕阳，你也知道光明
是
什么样
的
对吧？
是的。
然后后来就去新濠运呀，然后去无名高地，去新濠运的时候就看过后海大鲨鱼、萨普斯和重塑、
哎哎、
去无名高地的时候就看 Joyside 嘛，我们家在南四环、
嗯、
去无名高地要倒好几趟车，
嗯，
然后好在是 Joyside 的演出特别晚，但是也有时候也赶不上，因为你回来的车你也赶不上，就感觉、
嗯啊、那时候赶车是一特大的问
题。对对对对，然后就看 Joyside， 然后看好多乐队在无名高地，那会儿还有窦唯，然后窦唯在打鼓，每周二吧，然后小哥小丽也是经常会周中会去演出，当时还有好多重型。我没有赶上过开心乐园和老豪运的这一段、
哦、
然后但是我赶上过十三 Club 和第二十二的那一段、
嗯、
所以就是在第二十二的和十三的时光会比较集中的多，然后也主要是去那边可能就是倒地铁，然后地铁倒一个公交车比较方便，因为你看完演出还可以在十三 club 上面那个网吧待着，待到你那个
哎呦好熟悉、啊、
对，待到五六点钟有那个公交车的时候，你可以坐那公交车到前门，所以就是对我来讲虽然它比较周折，但是就是也很顺，所以在十三 club 和第二十二待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那段时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是呢、
嗯、
我工作又是一个就是不用去上班的没有什么集体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那边找到了一个集体生活和归宿感吧，就大家经常会在第二十二的二楼摊着看下边的演出，也不为什么，也不觉得谁好看，就在那儿待着呗，然后别人也在这儿待着、
嗯、
然后这些乐队就一场场演出，然后人来的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好，后来第二十二不就没有任何征兆的就零九年
就
倒闭了嘛，就、
嗯、
就是老板挺高兴的说哎，我们今天倒闭啊，大家多喝点、
嗯、不是开心
的，对，你就觉得啊，这就是所有看世界的这些国际或算法其实都影响了你年轻的时候对世界的一些认知，就可能就不会像现在的这些人这么功利吧。那走了就没地儿去了，没地儿去我就跟着这些，那会儿十三 club 就是在老周小何他们老去那边演出，然后老周就老在那边碰见我，然后就知道我是做媒体的，就我也帮他们写过一些东西，然后就说我们要做经济，你要去演出，你要带队，然后我们要去音乐节，要那个非中间段的非饭时间和晚饭时间的演出时间段，你能不能帮我们去社交一下，开始就帮他们做这些事儿嘛。结果做了一些就是还是很有成效，然后
您这特别像一个电影叫 Almost Famous、
嗯、
几乎成名，
几乎成名就是最后也会乱七八糟吧，
对，
就是我到最后我也乱七八糟嗯，就然后我们就做演出，然后那会儿就做着演出就开始有那个麻雀瓦舍了、
嗯、
就咔嚓就回双井了、
哎、好喜欢，
天天回双井，天天在那个麻雀瓦舍看民谣的演出、
嗯、
那会儿看椅子五条人对吧，这当然这中间还有毛还有那个、
这差不多就有一几年了对吧，
对，然后那就去愚公移山，愚公移山能看 No More Hat、
嗯、
能看混着呗，然后去江湖也是一些小的民谣，然后后来江湖六九从江湖出来有了 DDC， 然后麻雀瓦舍看了那么多民谣的演出，然后每天演完就是老板请吃烤全羊过得特别开心，然后也突然就倒闭了，然后无名高地倒闭之后我不就开了月空间嘛，
嗯，
就你也想去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包括在鼓楼的毛看过最早时候的那个逃跑计划，然后这些鼓楼的这些乐队、
嗯，
然后 Joy 赛的分手那一场满街打架的时候，你也站在旁边，
您就在、啊、
对，就是你赶上过很多，
哎呦，
就是
名场景，
不是，但是你说你专门要去的吗？你是去见证历史的吗？也不是，它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些碎片和瞬间。然后记得毛就是鼓楼东大街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杂货店，就是是卖各种复古的东西的，
嗯、
就是也是卖点这种小手办，上面蒙着灰、
嗯，
卖点感觉是黑胶，也有一些杂货。
嗯，
那门口摆了一个钟，那个钟可能是那个一个仿制版，就是那个钟永远是倒着走的。我每走到那儿的时候，是那个谁，就是最早的那个维安威斯伍德的那个店，不就有一个倒着的钟吗、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连接。但是每次到午夜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眼那个钟。
我突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想起那个事儿
啊、
那个钟，
就是你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目的，反正你就你溜达呗，就是我觉得就是溜达过来了吧。但是就是会想，就是你现在如果让我去想的话，就是有这些场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南锣鼓巷的从有到没有、
嗯、
现在我基本上管南锣鼓巷叫没有、
嗯、
后来我还住过一段时间北锣鼓巷，就北锣鼓巷一直也就是是另外一种风格，
咖啡还行，
对对，然后就一直生活在这边，就是你的生活的场域吧，我觉得，对对，
我大概就进入了你刚才讲的这个时间里边。
嗯，这个时间我觉得它就像一段河流，就每个人都可以跳进来，每个人也可以出去，无差别的接纳每一个人，他也无差别的不留恋任何一个人，就在这里边大家都学会萍水相逢，然后学会逢场应酬吧，就是用这句话也不缺切，就是见面的时候就喝个酒，不见面的时候也没什么，就像什么歌里唱的一样，就是我们今晚我们说再见，明天早上还会再见，就是一直在这条河流里面，然后 你感觉时间就凝固在那儿了，
重复的在一起和告别，
对，直到可能有一天比如说毛真的倒闭了，或者鼓楼真的不行了，然后你才意识到就是时间已经过去了，时间不仅过去了，时间也荒废了，就是也是就是有了这样的感觉，然后不甘心说自己在这个河流里面的时光是荒废的时光，才会去写这样的书吧，就是才会去给自己一个青春一个证明吧，就这段时间确实是没有什么人去管我或约束我，但是套用 Bob Dylan 说法，这个就是一个放任自流的时光嘛，这段时光可能没有什么用，但是它可能塑造了你的一些品格，或者是塑造了你看世界的一些眼光和方式，然后现在的人不这么看世界了，那你想去分享你眼中的这个世界吗？可能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吧，就是无论是写书还是做播客，还是说所谓的在 Live House 里面的这个生活，
真挺美好的。我挺期待后边跟您再做一个跟民谣有关的，
民谣
我再推一遍您的那本，其实您这个跟我这两条河流是有交错的、
嗯、
就是您刚才说的我比您再早一点，
是吧，
我就是开心、
嗯
那一波人，
对对对，
因为我后来我是做黑炮 DJ 去了，所以开心旁边拆的时候弄了一个 solution， 就是那英的老公孟童、
啊、我知道那个
我是在那儿、
okay、
然后后来跟着那个去了 Wix， 我打 Happy Hour 唱，我是干这个去了，所以我就一度离开了摇滚乐的圈子，
离商业更近了。
其实我专门之前录过一期节目、
嗯、
就是我一帮朋友一特别烂的乐队，说就是我这个破乐队啊，说有一次是因为木马没来，
嗯，
有可能给迷笛就是在石景山的那个雕塑公园那次电厂，
嗯
当时乐队还把我给叫过去了，就是那时候你打两下给你上一下，然后大家都穷得一塌糊涂，
嗯，
然后那时候我呢有一小马六，
嗯，
但是我就没开过去，不想让他们看见说我有钱了，临了的请大家吃了个饭，
嗯，
然后我自己骑着那个就是骑着小车骑了大概一两公里再上我那马六，我又开回来，回来我就直接去 Mix 喝酒去了，
嗯，
但是我到了 Mix 喝酒的时候，我原来乐队教我打鼓那个鼓手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那个说下回车停旁边不丢人啊，今儿晚上那个哥哥谢谢你了，还给我说要给我转个50块钱 AA 一下什么，那天晚上就痛哭流涕，我觉得我就没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可能没那么走投无路，这么说不合适啊，就对不住那些大哥，
就是没有，就是每个就是大家在河流上，但河流有很多岔口，
是
你可能先岔了，别人是后岔的，或者有些人一直在主流，有些人一直在支流，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没有关系，就是在我很多、
嗯、
我特别好的朋友看来，在我做公司的那几年也是我去，就是是他们认为我整个人变了的，
离开了，
就是你原来是一个那么朴实的人，那么本真的人，你现在也动口就张口500万闭口1000万的，那段时间也感受到就朋友对我的疏离，然后但那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你的朋友就是他们对你 更重要，哪怕他们对你是傲慢的，你对他们更不重要，哪怕你是真诚的，你要理解到这件事情，那你还想不想要这些朋友嘛，对吧、
嗯、
那你想要这些朋友，你就接受他们对你的傲慢和不理解，然后你用爱去包容他，这也是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去把它梳理过来的。
聊这一块真应该跟您喝一杯、
啊、
我特别能够，就是您在说的就是我心里边的那些话、
嗯、
因为实际上就是我当时大概2008-2009年的时候，就是当时民谣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又想混混民谣乐队啊，但是我只会弹个小贝斯打个鼓，你也没见弹贝斯的人玩民谣吧。后来那个时候就没人要嘛，然后我原来那个乐队就又把我给接纳回来了，当然就是99%是因为我提供了那个乐队的设备啊，然后我们当时
他这种就是当你的爱只能变成金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爱很卑微，
嗯，
就是那种卑微是不是你造成的，是因为钱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说的说句狠一点的，钱对于这个圈子里的人更敏感。
对，它就是一个病毒。
对，
这个圈子里谈什么都可以，谈酒、谈性、谈什么的，就不能
谈
钱。
这个它不是，它不一定，也不要用对错来评判，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也是啊，我会请我的朋友吃，每次吃饭都是我买单，然后我定时，我组织大家去，你想去哪儿玩，我出所有的什么这些。鸡酒什么的，但是你越出越卑微，
嗯，
就你越出越
好多事情就变成理所当然的。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不是在别的，你是在还是想延续一段时光嘛，时光是你唯一可以拥有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关系嘛。我觉得钱不是用来处理关系的，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用一个东西去替代或弥补另外一个你想要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直，不是一个直，没有中间没有这条直接的路的时候，你去走这样的一个弯路的时候，你想要的是什么？其实你还是想要的是这个过程。那你把这些东西都想清楚了之后，你心里会坦然。
绕了一圈回来，其实它不仅仅是摇滚乐，就是乐队生涯，或者我听音乐、玩音乐，我在乐队的厂里边的这条河流，你走了，这条河流它可能在另外一个空间还在，然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那水还是温的。
对，
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牛。然后你不光水是温的，水里冒出那几张老面孔，他那个表情跟十几年前差不多，
就
那种感觉特穿越。
对，我觉得也对，也不能说好还是不好，但是你如果还选择回到这个河流，这个河流他会接纳你的，用这个河流的方式去接纳你。
是，
你如果你选择不进入这条，不再踏入这条河流，这个河流也不会挽留你。
是，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有你的组织嘛。
嗯，
这条河流就是我们当年那个懵懂岁月，我们大家一起吐出来的、玩出来的、蹦出来的，就是那样的。
对，它就还是一个场域吧，场域是一个流动的场域，只是说大家流动的方向不同。
我跟您一定无数次在鼓楼的马路两边就穿过去了，
也可能没遇见过，这不好说。
嗯，
遇见也不奇怪，不遇见也不奇怪，就是因为那条马路也是无差别的让所有人都去路过了。对，
嗯，我有时候跟我的就是有时候有日本过来的、美国过来的朋友聊天，就是他们在说鼓楼，说这条街有什么，我说你们没有钥匙，你们进不来那条街它真正的样子。
对呀，啊，就是你是打开，就是它有另外一扇，这样说有点优越感或者是就是圈子化，但就是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你看到的世界，也不仅仅是你路过的世界，它有另外一个世界，它用另外的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去打开，你能打开就打开，打不开就是打不开，就是也没关系。我年前搬家的时候也是，我带着我闺女搬家，我从北罗搬到现在，搬到那个张自忠路这边，然后就我闺女特别，就是我就然后我回去取东西，带着她从张自忠路走回北罗，就要走鼓楼嘛。那会儿冬天也是没什么人，我就一边走一边很自豪的说，这是你妈妈年轻时候最喜欢的一条街。
嗯，
然后她就说，妈你有病吧，就是在她眼里这就是一个非常破的街，到处都是，那会儿因为疫情期间就好多店都关了，都在贴着转让什么，就是招牌也很萧瑟。说当我跟她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街的时候，她就感觉我有病。然后我说我还没，我当时我心里的内心的那个 OST 是，我这要是一会儿路遇见骑电动车的窦唯过来，我告诉你这是你妈年轻时看过最帅的帅哥，你是不是觉得我更有病呢？就不一样这个东西。所以这也就是经历了这些之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世界它没有办法被摄像机还原，没有办法被现在视频再怎么发达再怎么烧钱无法还原这段时光，播客一定意义上可以还原一点点， 但完全能够百分之百去还原这段时光的时候，就是一支笔。只有写作是可以穿越时空和打开另外一扇门的，
所以写作可以留下很多东西。
就我就是觉得所有东西都走了，那所有东西都走了，我在哪儿？我很慌，所以就是在这种慌不择路的情况下，我什么都不做了，我选择写作。说得很自私一点，我不想让我的活着没有留下证据，我所有之前的证据都没有了，那我可以写一本书，这本书可以放到一些人的书架上，那它就是一个证据。
它也是把钥匙，不管你来不来，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矫情，这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因为我喜欢交织的数据和网络，因为那些东西是历史，它不是情绪，它不是个 emo 的东西。而且其实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不同的年龄段嘛，像我这个年龄段，我就特别想说我那个年龄段经历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虽然很多人就说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别的经历，但是前一阵子我在吃肉的时候想明白一事，
吃的什么肉？
很多人告诉我说这个猪肉现在不好吃是因为我们被添加剂被很多东西把舌头弄坏了，其实它是好吃的。直到我前一阵子回老家，然后在河北吃了一碗猪肉，然后粉条大白菜，我靠，去他大爷的，那个肉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肉，好东西就在那儿。现在被搞混了的不是我的舌头，而是我和它之间的距离，我隔了很多层东西看不见了。所以回过来我现在依然觉得好东西就是好的东西，所以我看月下的时候我有点穿越，但是别人看的是管你懂不懂的都会说个节奏型，说个 baseline， 对吧，说个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大家用技术，但其实不是那个东西。你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帮老流氓，不是，这是这帮老牌艺术家他给你看的样子。他们虽然还有童心，但他们都不傻，就是他们曾经是我们心目中光芒万丈的那个时代的那些主角，只是现在他们换了个样子出来。
对，
所以我看月下的时候我特穿越，您知道，我就看这些人我就老觉得这个舞台真美好。但是我觉得我当年那个杂音特大的时候，您知道，我看完月下，我把月下上一些老歌我去找原来的那个现场版，
还是喜欢听现场版，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但是我特别希望破圈让大家都喜欢这些东西。可能有好多粉丝说我还没摆好体位怎么去粉这些大乐队，没关系，你喜欢是这个时代你对他的喜欢，
就是一个精致化的时代。我刚才说的那段放任自流的时光，就是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是不少的人是觉得粗糙是美的，
也是最好。
对，有粗糙的，有 low-fi 美学这个事情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
是的是的，
只是说现在没有。那我觉得那些糙糙的粗糙的朴素的质朴的没有这么高光的东西我觉得很美，那些像废墟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很美。那现在大家觉得就是在大棚里拿着霓虹灯管拍硬照彩色的才美，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美没有对错，
各美各的
感受只有深浅。
对，
所以我也没有，就是你感受不到的东西我也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去说它好还是不好。包括我写了两本书用了将近30万字，我大概没有写谁不好，而只是说我觉得好的东西什么样的，它长什么样，它是什么味儿的，它尝起来是怎么样，它吃完在你的体内会产生什么效能，让你增加多少力量或者是什么东西。就那你是不是一个舔狗，那我也不是舔狗，那我只是说我把我觉得好的东西，我用了将近20年的时光，可能我只记录了这些乐队的故事，那还有大量的我没记录的东西是我可能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或怎么样的，但是我没有必要用花很长时间说一个人不好。我觉得就是我的眼睛我的嘴巴去尝这些世间中好的东西就都不够用，时间也不够用，然后感官也不够用，就为了训练自己有一个好的耳朵，有一个好的舌头，你也要花很长的时间，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最早听摇滚乐喜欢大门，就有一句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问题了，它很简单，就是你感官的大门打开嘛，打开了之后你很贪婪的就要求一直去打开，如果你感官的大门没有打开，那我说的所有的东西，鼓楼就是一条很丑很旧的街。
我突然脑子现在全都是鼓楼的夜晚，时光匆匆，
南疆的串儿。
对，哎呦，真是。这个我今天录完节目下班的时候，我今天骑小摩托了，我从鼓楼走。
对，但现在的鼓楼就很荒凉嘛。你从他现在的这个场景里，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过，你没有任何迹象他还曾经那样过，然后你也没有线索可以有那样。这些就是书写和记忆的重要性嘛。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在想个人的记忆在当下的时代有没有价值，我一直觉得没有价值，直到我想清楚了它的价值是什么，就大概是咱们今天聊的这句话，如果大家都选择遗忘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抵抗。
是的，
那所以我选择用记忆的，用最精细的感官的感知去描写那些记忆，让这些记忆的存在更加的真实，以此来作为对现实生活的抵抗， 它就是这一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那我现在做的所有东西只是这个逻辑的一个开始，你觉得好那我谢谢你，其实我自己没有觉得那么好，是因为它刚刚开始，我在这个开始阶段在做别的事情经历过大量的练习，大量的忍耐，大量的准备，我自己是经得住这些的，那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更多的练习，更多的准备和更多的忍耐，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很感谢大家会觉得的好，或者是会支持他，会从各方面包括您给我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反馈，我觉得很感谢，是因为我还想做得更好，
而且好多人也想去那个地方，咱们上一趴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不用那么近，但大家想去的方向是一致的，这就是伙伴、就有的时候就永远会记着当时在第二十二，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拎个酒瓶子、然后目光相遇点一下头，然后接着看台上，
对，
然后
或者大不了就碰一下，就是
谁也不认识谁，
酒瓶碰一下
就完事儿了，
OK 了，
我觉得那就是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他又有别人又有自己，又有克制然后又有真情，我觉得那种东西才是好的，现在就是要不就紧紧的，要不就是特别疏离的不舒服，
或者是敌对和仇视现在很多、
因为大家都掐这个嘛，大家都喜欢刻这东西、
然后漠然也很多，然后这种焦灼在一起的情绪也很多，
他只是把原本就是套在任何地方的玩情绪的这行活就套到了音乐上，所有的领域里面现在都吃这个，因为大家都压力太大，就已经没有人相信美好的东西会给他带来特别多的能量，大家就想通过这个东西发泄，把自己东西排泄出去，
但是美好的东西就是会
美好
能量啊，
是
这东西就像健身会减肥这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你不愿意去干这个事儿而已、对吧，真理其实 就在那儿，只是它没那么舒服吧，就是喜欢一个东西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喜欢，然后我是用这种方式去喜欢的，那也可能除了我之外也有人用这种方式去喜欢，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书也好或者是我们这样的表达也好，还能够找到那种又近又远的朝一个方向看去的感觉，不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事儿吗？
说到这儿我 Q 一下今天这本书 这个具体的东西大家在书里边到书店来、或者我们有别的玩法、这个我还没跟小杨老师商量好、让商务去商量吧。但是这本书现在我们不做剧，就是不做特别多的剧透，但是一共十三支乐队，我每一个都简单的说两句，让大家在书里面去找更多的答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不是一个八卦杂志。反正我超级理工大直男的眼里，这是一表，我特喜欢这个，我特别喜欢看这个
说明书嘛。我一直说它是说明书。
对，就是有时候我看这个十字军啊、三国呀、我先翻最后一页，有那大师年表，我还看这个，然后回过头再看、这书是这路子，特别带劲啊。第一个先发的就是新裤子，新裤子前面您选了一段叫不断叛逆在潮流之前，提前离去在成名之后，您这行字儿我觉得特美好，然后背景把彭磊那脸打上，我觉得突然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见彭磊不是在舞台上，他就在隔壁前粮胡同，
是前粮胡同那个
开了一个
发条
怪兽，
我也去过呀。
我去的时候彭磊自己坐在那儿，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彭磊，我只是喜欢买玩具，然后我进去我说这多少钱，我说200-600，我说便宜点，不行，我说哦，走了，那就是我跟彭磊的第一次见面。后来他那个好像也因为收不着那么便宜的玩具了哈。
对，他那会儿专门做铁皮玩具。
彭磊是一个挺有创建的一个生意人，其实您看他铁皮玩具，从那之后铁皮玩具就特别火，以至于他自己干不了这事儿。您书里也提到了，在那个南锣，火的时候，庞宽弄了一个拜拜 disco 嘛。
对对对。
那个时刻，大家从南锣出来，都学会穿那个梅花运动服。
飞跃鞋
、然后这胸前有时候写着中国什么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从他们带起来的，
就 disco 嘛，对，
就是从龙虎人丹什么这、往后这个真就是国潮崛起、所以如果大家在鼓楼买过这东西，恭喜你，你就跟新裤子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其实我不看您那书我都不知道那个 Bye Bye Disco 是庞宽，我一直不知道，我就说
主要是庞宽他前女友吧
好嘞，庞宽是一挺神奇的人，挺邪性一人哈、
也可能不是人，就
是
他那个怪机器。
对，就从他开始那个就是新裤子就变得特别招人喜欢，就我喜欢那种超级大怪咖，你知道那种感觉，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新裤子的时髦感全部来自于庞宽，我个人感觉啊，就突然变得特别特别特别厉害。这是新裤子，就是大家想知道新裤子更多的东西要去书里面找。然后您第二个放的就是反光镜，反光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我们叫波楼。
哎，我也去过波楼，
哎
呦，在那个钟楼湾，在往里头一、
叶景莹，但我一直不知道是他，我在里边见过两次他，我以为他是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老板，
我今儿这案子才破了。那波楼你知道，对于我们在鼓楼就打台球喝酒人来说，他是 number one， 没有之一，就是家园。但是我第一次知道是夜景营了。
那你也经常在，
经常在那儿待着，就在那儿喝，所以我就说我肯定跟您擦肩而过。而且波楼太 peace 了，它不像乐队的人开的，您不觉得吗？
我觉得它有一种克制，这种克制是摇滚乐没有的。
我曾经录过一个节目，就是我被演了，就是鬼打墙。我说我跟一帮朋友喝酒出来，我找不回路了，就是波楼。波楼就是暗号，就是去鼓楼。如果你说你在鼓楼，你经历过，你跟我们一块跳过那个河，你没有波楼就再见了。所以这就是我对反光镜，就是看完那书就是
补充的一点。
对，我完全不知道他，我脑子都，而且我前天看完这书，我就跟我原来小伙伴说，你知道那个是反光镜乐队吗？他说啊，真的吗？我说真的。他说牛逼，然后问我句，反光镜乐队是谁？所以他们已经从河里出去了。
交织的世界吧，就是我加了很多这种闲笔，都可能就是我想加的。
你也不知道谁就找到那把钥匙了，这就
是
我的钥匙。
好吧，就这些东西就是密码，就是民谣的那个书里也撒了很多。就是、很多
我们回头约一发那个，因为我在民谣世界我也有被抛弃的经历啊。
你怎么哪儿都被抛弃了？是因为你太有钱了？
不，您别。然后木马还专门谢翔还给您录了。在一起的那个我念一段。木马乐队的成员是医生、诗人和火车司机的儿子。我太狠了，就我听到这个我就已经不行了。
这个是木马自己说的，就是他的表达一直非常的诗意。
摇滚乐队是什么样，某一种极致就是木马这样。我太喜欢了，就是我那时候跟我朋友说，如果中国出一乐队，跟外国不管哪个乐队来中国，咱不叫 PK 给人垫场，或者我就选木马，其他所有乐队都第一次搞什么的全都不行，就必须是木马，太帅了。我一直觉得摇滚乐是技术，然后是情绪，但是范儿特别重要，范儿太重要。就是他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原来那样的了，网上很多人说木马想当朴树想当什么之类的，但是在我眼里就永远还是那样。
我觉得他不是想当朴树，他想让自己本来有的光芒更放大吧。我觉得这点没有错误，大家不要觉得我有欲望或有野心是错的。
是的，
这个是很正确的，这个只是说给那些没有欲望没有野心的人造成了威胁，他会酸你几句。但是你真正的进取，你要往前去走，或者是生活把你逼得走投无路，让你不得不只去奔跑的时候，这些酸的人他也不帮你。
是是，
木马本身就是跑得很快的，这样的无论是乐队也好，还是就是谢翔本人也好，那可能就是生活对他逼得更紧。不是说他想当明星，或者他想成为 superstar 这个事情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或者是背叛摇滚乐的事情。我觉得这些话都是很不负责任的话，但是这些话在网上飘太多了，包括说后海大鲨鱼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话，就是你一句一句反驳的话会气死你，所以你还不如有那时间写本书呢。
我就替他们反驳。我在我朋友圈里跟所有人开战，有些人说就说木马背叛了摇滚乐，然后我直接说，我说你他妈当年也不听摇滚乐，别来
这
套。
说这些话的人，我觉得都是在用优越感说的话，这些人都是过得不太好的人。
是你凭什么有这个？而且其实这个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喜欢旅行。我上高二的时候，高一的时候自己去大理，那时候大理是特别破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到大理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少数民族家的院子里边。我临走那天，然后那个少数民族的那个大爷跟我说啊，说这地方马上就通电了。
嗯，
你想那是哪年了？说马上就通电了，以后晚上走夜路，然后就可能就是要摆摊啊，商场就进来。我当时说，我说哇，那就不是大理了。然后那个人就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他说，你们这帮旅行的就希望我们永远活在旧社会是吧？
嗯，
其实就是这样了。你要对艺术负责，就是你太多的个人的那种东西放在那里边，真的不太合适。谢翔，说实话，我在死库见过他。太帅了，而且特 nice。 他是我唯一一个有合影的啊！以后我也求合影了，我待会儿也要跟小韩老师求合影。太帅了，而且文章中我就剧透一个地方，深度剧透，就是里边有一段您说到，说谢翔说生活里面绝对不能没有一只玻璃杯。我靠，那个东西给我看酸了，您知道吗？
很打动，
鼻子都看酸了。我能想到就是当时我记得您说的是排练嘛，而且当时过节对吧，回迷笛嘛，然后也没有人自己织了一个东西，但是他无论如何都要一直播。我靠，我就在想，我这些年我很多坚持的东西不是 peace， 不是世界和平，不是爱，就是一只玻璃杯。我特别能懂那个感觉。汪半壁老师经常说，摇滚乐咱们经常用的词叫什么，告别存在啊，是吧，我醒来，那东西其实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就摇滚乐人追求的诗意，而且那种高冷，或者说他 有一种挣扎，生命力其实就是那只玻璃杯，我觉得太牛逼了，爆粗口了，就是给郭老师跪了。那段前后对我来说是一个阅读的节点，我就再次又看到那个地方，看了好几遍，我特别喜欢那一段。
对，就是好多人说这书里有八卦嘛，或者说我为了卖书，我就说这书里有八卦。那所有的八卦可能就是都是这样的一只玻璃杯，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太牛逼了，这特别像就是看木马现场，他突然唱了一个从来不唱的歌，就那种我就感觉就私藏了。但是木马前面的那个特别震撼的那个开场白，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高喊说桃玩家的成员啊，是过气的企业家啊，这个这些待业的老网红和笑眯眯的中年人，我特别喜欢那个诗意的东西，太喜欢。
就这个事情也说过，前两天也是做媒体的采访，然后就吵起来了，就头疼，就是做完之后手抖。南方周末采访我的时候说看这书，我觉得他们过得都挺苦的，挺穷的，
嗯，
就急了。我说我写的是穷吗？你才穷的，你看别人都穷。
那懂个屁，就是木马。然后我们再我爱谢强，就是太喜欢他了。我们再来讲简单的吧，因为更多的在书里面找。刺猬。刺猬应该是第一次月下可能收入回报最大的一个乐队
啊。
就当年你看子健那样子，其实跟第二十二时差不太多，还是那样，
是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吧。
我跟他是校友
啊。你也是理工
北航
啊？北航。
而且我还看过他演出
啊，在学校里的，
在学校里边，然后当时弹的是飞翔鸟，就是唐朝，当当当当当弹那个东西，低头弹，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点，因为子健本身不是也是一程序员嘛，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月下有一好玩的地方，就是养成。
对，
就你发现很多这个身边的这个程序员居然是乐队的一个大主唱，这件事情对于很多社畜来说，它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能量。就是摇滚乐其实有很多面，但是我特别喜欢它其中有一面，就是摇滚乐队它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就像您当时带着他一个厂子一个厂的那种小乐队，就是台下只有十几个人，慢慢的给他成长起来，很多人就特别容易共情。就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有意思，就不仅仅是旋律节奏和技术，然后他这个摇滚乐的生命力其实也有一种很美妙的那种人间烟火气。虽然他做的是很燥很怎么样的东西，但是你看那些人的脚都是站在地上的，那个时刻就挺好玩的。所以我身边有很多原来不嗑摇滚乐的人都特别特别喜欢刺猬，包括子健那词儿，一代人终将老去，就是我看很多三四十岁的人都特别喜欢这块。
其实他就是八零后的一个代表嘛，就是其实他身上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八零后啊？
嗯，八零后。
对对，就是有这一代人身上的命运的痕迹在，就这一代人是被时代玩坏的一代嘛。就我们其实说白了都是受害者，咱俩这么说也不负责任，但确实是这样的。那他身上就是有这个东西，很明显，所以每个人都会，就无论你是一个程序员，还是你是一个什么地铁检票员还是什么，你都能够从他身上看到自己。大家不
是
在看他，
是的，
是
的，
而是在从他身上看到自己啊！我那么无奈过，我那么挣扎过啊！他又一飞冲天了，那我看见他一飞冲天，我自己心里有一点点安慰。就世界上另外的一个我自己，他没有被憋死，他还活着，就是被放生了，就是那个感觉是就是稍微让你有一点出口的地方。这个是赵子健，就包括实录，就是有什么单身妈妈又怎么样，就这东西它太普世正能量了，但是却又用那么燥的东西，甚至是要有点粗糙的东西表达出来的，所以就这就是刺猬的可贵之处嘛。但是你时间拨回到，就无论我跟刺猬怎么说，跟子健怎么说，时间拨回到第二十二那个时期，刺猬是一个排得上号的乐队吗？不是，
不是，
拼
盘。
当然他们也很好，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绝对不是就是最耀眼的。
所以现在大家也需要他当时传递的那个能量，我们现在都需要这个东西。就是你看一个乐队成长的时候，他身上有你的组织，你觉得就是你对痛苦对于压力的那种呐喊或者你那种挣扎，其实就是他们在舞台上用音乐表现出来的。
对，就尤其是他那个劲儿吧，就是憋到不行然后一炸，就是那个感觉是你觉得你的生命炸开了，不是说他的生命炸开了。对，
贼爽。我们最后再透一个乐队吧，就是我的挚爱，感谢小韩老师让我再透这个，就是后海大鲨鱼。我实在太喜欢傅函了，傅函就是我唯一感觉到女王，我太喜欢傅函了。而且我觉得在月下上根本就你不知道傅函是什么样的，然后很多这种人就去过一两次迷笛的说傅函就更浪啊，在台上更，其实也不是，傅函是有一种用极简解释很多问题的人，就是他，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高级，但他完全不是竞赛型的人。
他是 知道宇宙答案的人吧，我只能这么说。
宇宙，宇宙终于
出现。对，就是因为就是傅函的那篇文章，后沙的那篇文章是他们在第二次比赛刷下来，所有人都在网上说他们不行，这不行那不行，他自己很伤心的时候，我说我用我一点点能量，我可能能找到一个大号帮你写，就是写一篇后沙是怎么回事的这样的一个文章。然后就行，他要去我家，就是一个人去我家，我家住在胡同小平房里，他跟我聊了大概四个多小时，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整理完，然后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去写。然后我在这期间我又再开始给王静涵和给曹普在就是做别的补充的东西、
嗯、
然后再做完他自己，因为他在那时候在一个特别敏感和低潮期，然后他有很多东西他需要反复确认，然后需要一直修改一些语境。然后我那边就是，而且我那边面对的现实是我以为我能找到大号发，然后所有的人就说哎呦，这个乐队没进前几，他已经没有什么热度了，我不能给你发。然后我就说我是这么要挟人家的，我说你如果不给我发这篇，以后你不要找我写任何文章。
哦，太拼了。
然后就是那种硬熬，然后这边傅函一直在说这个要改那个要改，那边说那我只能给你保留哪天的词条，你过了这天我就不给你发。然后在这中间我就一直保持这边我不发脾气，那边跟傅函说没事你想怎么改怎么改，咱们把这篇文章写完，写完你就立住了，你就这个东西咱们就别为这些事情焦虑了或怎么样，就用很短的时间但是花费了很多精力去做了那个文章。我觉得那个是以我个人的能量能够帮我喜欢，就是哪怕说我是护圈子也好，护犊子也好，或者是就是京圈摇滚就是有这些人情也好，你怎么说我都认了，但是那个是我能为在那个阶段我能为后沙做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力最大的一件事吧。
嗯，
然后就包括乐队怎么去发展，包括他所有的我觉得需要向大家去解释说明的傅函的才华，他的就是作词作曲的能力，编曲的能力，这种对时尚的了解，对所有这些东西他的这种游刃有余之后又变得简单，从这个所有的东西我也都尽量去表达清楚了、
嗯、
那个是我在最集中的时间里做过的一个最复杂的最有压力的一个处理。
他就是一个特别善于做减法的人、
但他也善于就是他善于给世界做减法，然后给自己做加法，所以他也背负的东西很重，但他又很骄傲，就不像别人去展示这些东西，你永远觉得后海大鲨鱼就像一个就是被幼儿园的儿童被突然放大了一样，在那儿人间玩乐，踩踩鸭子船，然后去各个地方溜达一圈，摆摆嗷嗷造型。但他背后所有的东西，很多人喜欢说自己有多难，但后沙从来不说自己有多难，他就是用这种轻松的、游戏的、游乐化的、游乐园式的方式去表达人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应该是一个那些那或直抒直接抒情更高级的东西，但是因为它的反转更多，在这个舞台上这种强光下这些层次就没有了，你看到的单薄是你以为世界是单薄。
因为我永远不会忘掉迷笛上我看见傅函站在那个音箱上，然后他头发飞起来，然后那个金色的阳光在他身上那样的，就是在我心中就
是、对，他就是一个就是有原始野性动物，
对，他就是个动物，
动物魅力的人吧，就是他更像那样的人吧，就是我们这些人可能内心都很渴望有那样原始的能量嘛，可能我们都没有，但在那个东西我们觉得很宝贵，它并不是说你的音色是什么样的，你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你的就弹琴没弹琴，进唱晚不晚，
对，不是技术问题，
太肤浅了。
嗯，
就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以为你听出来了，然后洋洋自得的觉得啊，这个吉他没弹琴，人家弹琴不弹琴就是跟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而且就是大家觉得能抓出来这一点就好有优越感，但你从背后你错失了多少东西，
是的，
错失了对这个世界多少美的感知，我觉得也不用去较这个劲，就是你感受不到，你没有吃过好吃的猪肉的话，那你就一直吃难吃的猪肉吧，然后一边吃难吃的猪肉一边洋洋自得的说猪肉真难吃，那你就过这样的日子吧。
嗯，最后我们用傅函写给小韩老师这本书的推荐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嗯、
我的这是真的是我的女王，请向我向傅函老师致意。
好，
这是一本藏了夏天的啤酒、冬天的快乐、秋天的失落和春天的荒诞的书，小韩用他的文字和生活记录了一场盛大而快速的梦。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你想体会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梦，记得找我们来、找这本书。 生儿摇滚，然后再次感谢郭晓涵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个书店大门随时向您敞开，我们除了订书之外还有好玩的事情，您都可以过来找我们。
期待期待。
好嘞，谢谢大家。
I just want to be the one you love, and with your admission that you feel the same, I'll have reached the goal I'm dreaming.